本节目由良友益友电台制作。
推窗见月光，呼吸有墨香，在这如水的夜色里，夜阑邀请您品文读心，一起思索。今夜心未眠，
亲爱的家人们，大家晚上好，欢迎收听今夜心未眠，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。在今天的节目中，我要继续和您共读分享由英国作家凯瑟琳·曼尼克斯所著的《好好告别》中的故事。接下来我要为你讲述本书第一节，了解临终的模式中的故事。生命走向死亡的模式有着不同的轨迹，但对个体而言，这种速度相对平稳。最初人的精力只是逐年下滑，以后则是逐月下滑，最后是一周不如一周。到了生命的最后阶段，患者的精力一天不及一天。这种情况通常表明患者剩下的时间不多了，到了与家人团聚的时候，有什么还没说的要紧事该交代了。但有时候在临终之前，患者的状况会出现意想不到的反转，这就像最后的绝唱。发生这种情况往往难以解释，偶尔也有明确的原因，不过有时候患者出现这种好转的情形可谓喜忧参半。接下来请听虚假的能量。霍利已经去世30年了，然而今天早上他一路从我的记忆深处走出来，来到我的笔端。星期六下午，霍利的家庭医生早早打来了电话，社区的姑息护理护士都认识霍利，他们的办公室就设在临终安养院内，所以那名医生以为我也认识霍利。他37、8岁，有2个10几岁的孩子，宫颈癌晚期。他的骨盆已经长满了癌细胞，挤压着膀胱、肠胃和神经。专业护士协助家庭医生为霍利缓解疼痛，他现在可以下床，坐在自己公寓的露台上抽烟，和邻居聊天。前一周霍利出现了麻痹性恶心，在使用了合适的药物缓解肾衰竭引起的恶心后，症状有了很明显的缓解，可大量癌细胞把细细的负责把尿液从肾脏输入膀胱的输尿管堵住了。今天霍利遇到了一个新问题，整个晚上家里谁都没有睡成觉，因为霍利四处走动找人聊天。他已经有几个星期没怎么走路了，一夜之间他突然变得活跃起来，毫无睡意，把音乐声开得震天响，试图跟着音乐跳舞，把孩子们和他母亲都吵醒了，吵得邻居一直敲打墙壁。天一亮，他母亲就给家庭医生打了电话，医生发现霍利有点兴奋，脸色泛红，略显疲惫， 但他仍然在房间里四处跳舞。家庭医生向我解释，霍利好像没有感到疼痛，尽管他过于兴奋，但思维一切正常。我不认为他的精神有问题，但我不明白是怎么回事。他的家人都筋疲力尽了。你们有床位吗？我们的床位虽然满了，但我对霍利的病情感到很好奇，我提出上门探望他。家庭医生接受了我的提议。我找到了，敲敲门，等着主人回应。一个大块头的女人开了门，她50多岁，穿着厚厚的矿工夹克。她身后的楼梯通向2层，她的旁边是客厅，客厅门开着。一个身材瘦小、面色苍白的女人伏在桌子上，双脚随着摇滚乐节拍晃动着。霍利身材娇小，深色的头发在脑后梳了一个高高的马尾辫，显得有些孩子气。她的皮肤闪烁着雪花石膏般的光芒，紧紧覆盖着肿胀的腿和紧绷的脸颊。他好像散发出一种微弱的黄光，像一只行将熄灭的灯泡。他不停地走动，仿佛有一股看不见的力量在驱使着他。他把双手靠在桌子上，双脚不停舞动，突然在一把直背椅子上坐下来，手在胳膊、大腿、小腿上搓来搓去，抖动着屁股，随着音乐节拍摇头晃脑。接下来霍利扮演起摇滚歌手爱丽丝·库珀，敲打着手指做出弹吉他的动作，甩动马尾辫，好像在庆祝学校被砸了个稀巴烂。从头到尾他一直以微弱的低音唱歌，歌声不时因为打嗝而中断。霍利凝视着房间，重重地叹了口气。
唉，这里像个猪圈，需要好好打扫一下了。艾米，
他把目光转向被烟雾熏成了棕色的天花板，可能是在看艾米，而我想艾米也许在楼上。不久，一个穿着睡衣的少女出现在客厅门口。
妈妈，怎么这么吵？
他问，然后他看到了我，小声说：“
这是谁？南到哪儿去了？”“
南买烟去了。”“这是医生。”“
这儿需要打扫一下，把灰尘吸一下，好吗？”
处于青春期的艾米翻了个白眼说：“
好，马上。”
然后掉头跑上楼梯，不见了人影。南进来了，他用茶盘端着几个盛满茶水的杯子，一叠饼干和切得厚厚的水果蛋糕。我知道热情好客是沿河一带人家的习俗。南说，霍利通常不那么暴躁，我想他是太累了，我们昨天整晚都没合眼。我问道，你认为这种不安是什么时候开始的？这两个女人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思考着我的问题。男说，真正开始是在你不觉得恶心以后。霍利表示同意，并说，
呕吐把我弄得头昏脑胀，我什么东西都吃不下，但现在我不觉得恶心，反而觉得精力充沛。
眼前的这个人瘦弱不堪，脸上泛着肾衰竭造成的蜡黄色。他命不久矣，可他却说自己精力充沛，这听上去很怪诞。我让他闭上眼睛，把胳膊从胸前伸出去。他照做了，垫着脚尖，双腿扭动。我握住他的手，慢慢从肘部弯曲他的手臂，
我感觉到他肌肉的一张一曲，关节里面好像有齿轮传动似的。他洋娃娃般的脸上，两眼目不转睛。我问霍利，恶心感是什么时候停止的？尽管我已经知道答案，护士给他注射针对肾衰竭的抗呕吐药之后，但这种抗呕吐的药物驱动他产生了焦躁不安感，使他坐立不安，也可以说没有能力静坐下来，也就是说不能静坐。他会把这种驱动感误当作精力充沛，这会突然导致他想下床四处走动，因此霍利陷入了一种两难境地。有一种针剂可以逆转这种烦躁和不停活动的冲动，而且可以控制呕吐。临终安养院备有这个药，我可以回去拿。但霍利此时却像笼中的鸟一样躁动不安。怎样才能缓和他不停活动的欲望呢？我问他有没有轮椅。这时门口传来一个声音，楼下的萨利有一把轮椅。艾米一直在听着动静，他早早就打扮好了，头戴陆军贝雷帽，上身穿了一件霓虹黄 T 恤，下身是黑色紧身裤，套上了黄黑相间的条纹暖腿袜。他说，我们可以借，你要带他去哪儿？我哪儿都不带他去，我要回临终安养院去拿另一种对付他这种焦躁情绪的药，但是他这么焦躁，拼命想出门，所以我在想，你愿不愿意带他出去，到街上的购物中心转转，这样可以换个环境。男一脸惊诧，艾米大声说，我去问萨利姐。说罢就去了。霍利感激地看着我说，哦，我没想到可以出门，谢谢你医生，他们一直照顾我，能出门太好了。几分钟后，艾米敲了敲窗户，他站在阳台走廊上，带回了一把轮椅和两个穿黑色皮夹克的高个男子。艾米兴高采烈地说，托尼和巴里能抬他下去，我们要去逛商店了。我回到院里，拨通了领导的电话，我向他介绍了这位娇小的患者的情况，伴有晚期肾衰竭，一天比一天虚弱，直到出现这种由抗呕吐药突然引爆的虚假能量，以及我给出的静坐不能的诊断意见和治疗计划。他问了几个问题，似乎对我的检查和结论感到满意。他问是否需要和我一起去送药，并制定下一步计划。尽管我希望可以独自处理，但想到那个烟雾弥漫的房子，不停舞蹈的小个子患者，以及那些穿着皮衣的邻居，我还是欣然接受了这个提议。在护士帮我准备需要的药物和仪器期间，领导开车来到了临终安养院。第二次去河边的感觉大不一样，云消雾散。过了一个长长的下午之后，时间快到黄昏时分了，我们把车停好，发现夜莺花园沐浴在阳光之中。一楼有一家人好像在室外举办聚会，我仔细一看，发现了巴里和托尼，还有艾米穿着霓虹黄 T 恤的身影，以及坐在轮椅上穿着蓬松的亮粉色衬衣，戴了一顶毛线帽的霍利。穿着厚夹克的男背对着我们，一个老人坐在路边的扶手椅上，我猜他是楼下的萨利。大家在喝罐装啤酒，欢声笑语，在屋子里进进出出。我和领导朝人群走去，人们招手让我们过去，给我们以家人般的欢迎。霍利大声说，这就是让我们去商场逛逛的那位姑娘。 他还给我炫耀他刚做的指甲，是他姐姐请他做的。男笑着说，让他那双手老实待会儿可真费功夫呀。他们在外面玩得很好，霍利开心地同朋友和邻居互致问候，他已经几个星期没见到他们了，他敢于出门，大家都对他的毅力表示钦佩。霍利买了一大罐香烟，一箱啤酒鸭和很多炸薯片，供大家在这个即兴的路边聚会上尽情享用。我解释说，我们需要检查一下霍利的便携式注射泵，然后给他少许解毒剂，在给他可以持续一整夜的剂量之前，要确保这个药不会让他感到不适。我们得上楼去他家。巴里和托尼轻而易举地就把轮椅抬了起来，好像提一个购物袋一样。他们把霍利抬到五楼，男让我们进了门，然后把水烧上。霍利的姐姐和艾米也跟了进来。我给大家介绍我的领导，他检查了霍利的手臂动作，看看是否符合我的诊断。我去厨房洗过手后，准备注射解毒剂。终于，霍利在他姐姐旁边的沙发上坐了下来，虽然烦躁不安，但他还是乖乖坐着。渐渐的，他不说话了，只听周围的人絮叨。我发现领导密切注意着他。领导轻声问道，你想睡觉吗，霍利？他点点头。波比和我腾出地方，让他在沙发上躺下，但他不停地翻来覆去，他太虚弱了，没法上楼睡觉，所以艾米去楼上拿了一张可以卷起来的睡垫。男和波比铺好床，霍利在上面躺了下来，闭上了双眼。领导问道，你现在感觉怎么样，霍利？没有回音，霍利发出轻轻的鼾声。艾米笑了，但男俯下身子，有些害怕地叫道，霍利，霍利。领导坐在床垫旁边的地板上，伸手摸霍利的脉搏。这时候他静静地躺着，呼吸轻柔，偶尔发出鼾声。领导抬头看着我们说，你们发现他的情况在变化吗？是的，情况在变化。他的身体变得更加瘦小了，他的精力已经消耗殆尽了。过去几周一点点蔓延身体的疲惫感，现在彻底把他压垮了。男伸手抓住霍利的手，对艾米说，把你姐姐叫回来。艾米满脸困惑，她姐姐到朋友家过周末去了，不希望有人打扰。艾米还不明白发生了什么状况。我说，艾米，我想你妈妈太累，可能不会再醒来了。艾米张大了嘴巴，她把她母亲、摸脉搏的领导、他外婆和我挨个看了一圈。我说，并不是今天的事让他精疲力尽，你今天帮他做的事好极了，昨晚他折腾了一夜，那之前他已经精疲力尽了，对不对？艾米睁大眼睛看人时，样子跟他妈妈像极了，他点头表示同意我的看法。我解释说，这种疲劳是由他的病引起的，与他今天的忙碌无关，但是如果你姐姐想在身边陪着妈妈，那么现在就需要来了。这个时候霍利睁开眼睛问道，我为什么躺在这儿？波比试图开玩笑，喝得太多没法再上床睡觉了。 说着，泪水流了下来。霍利说：“不要哭，波比，我没事儿，我只是太累了。但我们今天过得很快乐，不是吗？”他扭动着身体钻进羽绒被，问道：“我的姑娘们呢？”艾米说：“我在这儿，妈妈。”塔尼亚在回来的路上。霍利微笑着说：“过来抱抱。”艾米抬头看着我们，领导朝他点点头，后退几步，给他让出了空间。艾米在妈妈身边躺下，把胳膊搭在她的肩上。前门砰的一声打开了，一个女孩嗖地冲了进来。妈妈，她在这儿吗？在哪儿？南，发生什么事儿了？南过去拥抱她，然后拉着她来到床边，对她说：“她在这儿，塔尼亚，她在这儿。她太累了，我们临时给她搭了一张床。这两位是医生。妈妈没事儿，但她很累，她想让你抱抱她。”塔尼亚在霍利头旁的地板上跪了下来，艾米伸手握住她的手，拉她去摸妈妈的脸颊。塔尼亚说：“妈妈，我回来了。”霍利把手放在女孩子们的手上，叹了口气。在接下来的半小时里，室外的光线逐渐消退，房间暗了下来。大家都一动不动地坐着，屋子里半明半暗，街灯橘黄色的光洒进房间。领导时不时平静地说着话，看他睡得多么安详。你们听到他呼吸的变化吗？现在不是很深了，对吧？有没有注意到他时不时没有呼吸？这说明他处于无意识状态，非常非常放松。这就是生命走到尽头的样子，非常安静平和。现在我不指望他会再醒过来了，他很舒服，很安详。霍利的呼吸变得非常轻柔，几乎听不见，然后停止了。一家人都沉浸在安静之中，似乎谁都没有注意到他停止了呼吸。南小声问道：“他还在呼吸吗？”女孩们坐起身，看着霍利的脸。波比说：“我想他几分钟前已经停止了呼吸，但我希望这不是真的。”领导问姑娘们：“你们觉得他有动静吗？”他们摇摇头，眼泪夺眶而出。“你们做得很好，你们给了他最美好的白天和最宁静的夜晚。他已经离开了。”女孩们在抽泣喘气。领导等他们平静下来后继续说：“他走得很安详，因为你们在这儿。他很宁静，你们让他心满意足。”女孩们从床垫上爬起来，领导鼓励他们抚摸妈妈，对她说话，保持房间的平静气氛。看到他们再次躺到霍利身边，轻声哭泣，低声诉说对他的爱，我感到此情此景无比美妙。这是一种几乎难以忍受的悲伤，但终归不是我的家人，我觉得 流泪不合适。我竭力把注意力放在领导布置的下一步工作上。领导问我，你还好吧？当然不好了，我觉得自己刚刚杀死了一个人，但我嘴上说的是我很好。你知道真药并不是导致他死亡的原因对吧？
嗯。
我吸了吸鼻子，他太累了，如果不是静坐不能给了他虚假的能量，他可能昨晚就死了。如果不是你控制住他，他会痛苦不堪，心烦意乱，把自己整死。是你控制了他的焦躁感，在他享受了最后一天的辉煌后，让他的内心获得了安宁，能躺下来抱着两个女儿。又一阵雾气从河面涌起，黄昏过去了，夜幕降临时分，我们往回朝汽车走去。这是我第一次值班负责临终关怀，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一天。在霍利身体放松，抗呕吐药带给他的焦躁感逐渐消退，直至离世这一过程中，我目睹了领导如何一直与霍利的家人交谈，从中我学到了非常重要的一课。他指出他们观察到的情况，引导他们度过整个过程，让他们确信一切都在预料之中，一切都是安全的。领导所扮演的正是经验丰富的助产士的角色，在整个过程中与有关各方交谈，将他们安全送到预期的地方。这是一份赠予，他让女儿们参与整个过程，将来当他们回忆起离别时刻，就会明白他们平静地待在心爱的妈妈旁边，就是送给她的最后礼物。这是一个多么难得的机会，我目睹了一位大师履行职责的过程，得以向一位温和、观察力敏锐的榜样学习。亲爱的家人们，到这里，今天的节目也要结束了。在明天的节目中，我们将共读好好告别这本书第一节，了解临终的模式最后一部分的内容。另外在明天的节目中还为您邀请到两位嘉宾，他们将和您分享第一节后的部分问题，敬请留意收听。我是叶兰，祝您晚安，再会。Don't pretend to be something that you're not.